一段的经文，翻着了我们一起来读。经文是记载在诗篇第一篇第一节和第三节。
啊，这三篇，第一节哦，第一到第三篇，哦，第一到第三，好，啊，第一篇一到三节，好，翻着了我们一起来读。
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椰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很高兴的，今天我们请到了陈整华牧师来到我们当中，现在就请陈牧师来为我们证道丰盛的生命。
大家新年蒙恩啊，感谢主带领我们 进入新的一年。今天是新年啊，农历新年年初四，那由马年进入到羊年的第四天。因为这只羊啊，所以就让我想起一些事。在1981年，我和几位同工就成立探索者福音机构，当时我们就以一只羊作为我们这个机构的标记，就是让人看见这只羊就想到这个是探索者福音机构。就好像人看见一个看见一只笨重的鸟，那就想到新加坡航空公司好像飞不起的样子。而以一只羊作为这个机构的标记，后来我们又从圣经约翰福音第十章十节，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呢得的更丰盛，作为我们这个机构的金句，也可以说作为这个机构的目标。圣经呢常常以羊来比喻人，十二生肖其实也是以动物来比作人。十二生肖里面把人分作十二类，羊年生的叫做属羊，我是属兔的，兔年生的，所以属兔。但是圣经把历代历世历代所有的人都归属羊，羊成为所有人的代表。也就是说在圣经里面，全世界所有的人只有一类，那就是属羊，全部都是属羊的。那么但是这一类的人呢，也可以分作两种，一种是不信的，一种是信主的。不信主的人又叫做迷路的羊，或是迷失的羊。那信主的叫做主的羊，或是羊圈中的羊。而信主的人又可以分为两种的现象，一种是有生命的，一种呢是有丰盛生命的。用羊来比来讲的话，就是一种是很瘦弱的羊，另外一种是强壮的羊。那探索者福音机构当时以约翰福音第十章十节作为金句定目标，乃是要表达这个机构成立 是要传福音，要引人归主，寻找迷失的羊，归回羊圈。那信主的人就给他们栽培，让他们成长，不是瘦瘦弱弱的，变成成长的有丰盛生命的羊。我曾经在这里讲过诗篇第一篇，我不知道讲过第一次还是讲过两次，大家不要没有印象。我曾经讲过第一节到第三节，我记不起了，总之我就是讲过了。那么我最近在一次读诗篇，在读到第一篇的时候，就好像还有一些末了的话要讲，所以就趁着这个年初四和大家一起从诗篇第一篇一到三节来分享丰盛的生命。我不是以羊来分享丰盛的生命，我是以树来分享丰盛的生命。一个人有生命和有丰盛的生命是有分别的。打一个比方，曾经有一个人，他是个有生命的人，当然是一个活的人，可是他对吃东西方面没有胃口，常常吃不下，很多时候是勉强自己吃一点，免得死掉。在睡眠方面睡不着，常常失眠，常常整个晚上张开眼睛到天亮。结果呢，当然工作就没有劲，也没有兴趣。那早上就怕冷，中午又怕热，晚上又怕风，好像每一天的气候都跟他过不去的样子。更惨的是，昨天头痛，那今天腰酸骨痛，那明天很可能就是脚痛，没有一天是安好的。这个人不是没有生命，但是他没有丰盛的生命，生命成为他的重担，因此他从来就没有好好的享受生命所带给他的好处。然而另外一个人，他不怕风，他也不怕雨，寒也好热也好，总之对他没有什么影响，他的胃口很好，只要能吃的东西都可以进口，一口气就可以吃几碗饭，晚上睡觉头一碰到枕头就一睡睡到天亮，对工作有兴趣，可以从早做到晚，不厌也不累。这个人不单是有生命，而且是有丰盛的生命，生命对他来讲那是乐趣，也是享受。今天很多基督徒很像我前面所讲的第一种人，你不能说他没有永生的生命，因为他的确相信接受了主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按圣经说，信主的人就有永生的生命，但是他没有属灵的胃口，心情好就参加聚会敬拜主，心情不好就停止聚会去逛百货公司，去看电影，读圣经没有兴趣，也没有常常祷告，遇到一点小小的苦难就怨天尤人，彷徨失措，他不知道如何是好，他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样依靠主，也不会把重担卸给主。所谓信主，就是盼望有一天死了上天堂，有的甚至还不知道能不能够上天堂，不会在活着的日子享受主给他的属天的喜乐，也不懂得怎么样活出主的生命，见证主的圣灵。 庸庸碌碌，一事无成，度过一生的年日。因此，我们要探讨丰盛的生命，不要庸庸碌碌，一事无成，度过一生的生命。那样丰盛的生命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生命？诗篇第一篇第一节到第三节，刚才我们念的，可提示给我们一些的提示。第一方面，一个人要拥有丰盛的生命，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他是一个属主的人。那重点就是看他是不是一个属主的人，是不是一个信靠耶稣基督，是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只有这样的人，他才可以拥有丰盛的生命。这是主耶稣基督成就救恩最基本的一个属灵原则。一个拥有永生生命的人，以一个拥有丰盛生命的基督徒和他个人的这个聪明智慧是没有关系的，和他有没有钱财也没有关系的，和他有没有学问，他的 IQ 是高的还是低的，他的才干大还是小，他的名望地位怎么样，全部都没有关系的。只有一个不可缺少的关系，那就是什么？那就是他是不是一个真正相信、真正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是不是一个有主耶稣基督生命的人，是不是一个在主里面的人。我套用诗篇第一篇第三节的话，就是说他是不是一棵栽在溪水旁的树。所谓栽，乃是表明什么？表明这棵树不是野生的，这棵树是栽的。既然是栽的，就是有人栽的，有主人的，是主人喜爱，是主人拣选种植的，而且是主人细心培养的。所以这个栽就好像我们的主把我们这些人拣选出来，好像我们的主救赎我们，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那这样子的人才可能拥有主的生命，才可能拥有丰盛的生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一个人是不是拥有丰盛的生命，是在乎他与主的亲近。就好像这里作诗的人所描写的，这是一棵栽在溪水旁的树，不是栽在沙漠的树，是栽在溪水旁的树。有的翻译本把这个栽在溪水旁的栽在溪水旁，这个栽字跟这个溪水旁，那是他用栽在众溪水旁，就是很多水的地方不是一棵树栽在一条溪水旁，而是众溪水这个英文是 streams of water， 那个 stream 里面是加 s 的，多 s 的，不是一条，是很多很多水。那么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一棵树在众溪水旁，你可以看见这棵树它一定是非常茂盛的， 这可是一定是能够成长的非常健壮，非常的华美。这个树啊，我们也可以想象它可以在风调雨顺之下正常的成长，它也可以在炎热熬炼之下一样的成长，因为它是在重区水旁，不怕没有供应，它的供应是丰丰富富的。这好像什么？就好像我们这些属主的人，保罗说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所谓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是说我们是有主的人，主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拥有主。换句话说，主所有的就是我们所有的，主没有的当然我们没有。圣经说上帝把一切的恩惠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了。当我们与这位主有很密切的关系，这就好像这棵树在重溪水旁一样，那基督的丰盛就成为我们的丰盛，基督的一切就成为我们的一切，它就在我们的生命中涌流出来。就好像树葬种在重溪水旁，那些水分一直供应它的需要一样的。所以这棵树无论在怎么样的光景之下都可以顺利的成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也一样，他的丰盛成为我们的丰盛，我们可以在多苦多难的日子里面靠着他站立的稳，我们也可以在平顺的日子里面靠着他好好的见证他的圣灵。所以这是我们应该领会到的，每一个属主的人都应该有这样的一种思想和观念。我们无论在怎样的光景当中，我们都可以得着力量，得着帮助，在极其困难的压力里面同样有平安有喜乐。在中世纪的时候，罗马天主教在信仰上走歪了，教会发生许多令人心动的事，腐化的现象困扰着当时的教会，不合圣经的教义跟活动在教会里面生根。结果上帝就兴起马丁路德起来进行宗教改革。当时的马丁路德他是面对着超生杀之权势力庞大的教廷，他随时随地都可以丧失生命，他经常是在大风大浪里面度日子，所以肉身也好心灵里面也好，我想受的压力是大的不得了。但是他做见证说，他说我常常晚上仰望满天闪烁的繁星，我发现闪亮的星星都没有柱子支撑，但是它们都没有掉下来。这种的现象就提醒我自己，我所信靠的主是为创造宇宙的，托住宇宙的，又为我成就救赎大功的主宰，他就在我里面，我就在他里面，他以爱与大能来眷顾我，我就得到了莫大的鼓励，心中有力量，能够不断的勇往向前。马丁路德当时他这一种的感受显明他在主里面，他领受主丰盛的生命，所以在那个大风大浪里面， 把这个生命这种的勇气啊完全显明出来了。第三，一个人是不是拥有丰盛的生命，重点是在于他是否有上帝的话语跟遵循上帝的话语。诗篇第一篇第二节那里告诉我们，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喜爱两个字是这一节圣经的焦点，或者说这一节圣经的重点。但是是不是喜爱上帝的话语，常常读上帝的话语，就是喜爱上帝的话语？那我们就要分清楚了。我们就会发现啊，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人，他对于上帝的话语呢，他也可能很有兴趣，很努力的去钻研上帝的话语，甚至到了很熟悉的地步。然而他可能是一个不是喜爱上帝话语的人，虽然钻研，虽然熟悉，但是他不一定是一个喜爱上帝话语的人。在新约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像文士法利赛人，文士法利赛人这些人在当日的犹太教当中，他们是领袖，他们每一位差不多都可以说在圣经方面下过一番苦功，他们对经文都很精通很熟练，但是他们自己就从来没有好好按照圣经的教训行事为人，反而利用上帝的话语找人的把柄，反而利用上帝的话语去陷害人。这个人根本就不是喜爱上帝的话语，所以主耶稣是很不客气的责备这些人，说他们假冒为善。接着圣经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我以前都没有注意，我常常说就上帝的话，那这里说啊，不是讲喜爱圣经，你知道吗？他是喜爱主的律法啊。这作诗的人说唯喜爱上帝的律法，我想作诗的人所写的我喜爱上帝的律法，上帝什么律法？那就是记载在出埃及记啊、利未记啊、民数记啊、生命记啊的律法啊，律法书嘛啊。律法是那么吸引人、那么可爱的吗？那这个时候我们问，怎么会喜爱耶和华的律法？那我就想到诗篇有一篇诗是很长很长，那是诗篇119篇，一共有176节，是诗篇最长的一篇诗。我记得以前一个神学院的院长给学生挑战，他说你们当中如果有人能够背诗篇119篇一字不漏一字不差，我就给他一个丰富的奖品。他宣告，从他宣告到他离开世界，没有一个人拿到他的奖品。为什么？很难，你知道吗？诗篇119篇是很难背诵的，因为很多律例啦、典章啦、法度啦、律法啦，差不多是一样的，所以很难的。那这篇诗篇，老实说，你给他一个名称的话，他就是讲律法，你知道吗？整篇诗篇119就是讲律法。那律法讲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有关系，就是跟敬拜神、跟侍奉神、跟服务人完全有关系，全部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读律法书就 认识神就能够遵行神的话语，知道神的旨意，神的心意要明白，就去好好施行上帝的话。所以诗篇119篇里面作诗的人曾经有一句话，他说，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哇，律法中很奇妙，律法中有奥妙在里面，因为律法是容神一人啊，那重点在那边。说诗篇呢，那作诗的人写诗篇第一篇的时候，我想他是从这个角度啊来去看，来去欣赏律法，所以他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当然从广义来讲，律法其实也是可以只说是圣经的话语，我是觉得这个也不会牵强的。一个喜爱律法或者喜爱圣经话语的人，他不单是有福的，很自然这个人一定肯定是一个有丰盛生命的人，这是肯定的。所以一个人如果他没有上帝的话语，你就发现他不会有丰盛的生命，而且你会发现他的生命，他的生活一定缺少某一方面的供应，或是整个供应完全缺乏。他活在这个千变万化的世界当中，他的内心难免不够大事，慌张失落，有的时候感觉到前途很渺茫，不知何去何从，特别过年过节就感觉到很渺茫了。做事的人他说他喜爱上帝的话，得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什么，就是昼夜思想，日想夜也想。那是可能吗？难道一个人24小时都在思想上帝的话吗？这当然是一种很夸张的文学式的描述。那你有人会24小时都在思想上帝的话？难道他可以不用睡觉吗？就算在睡觉当中做梦也思想上帝的话，还是不可能24小时都思想上帝的话。我刚才说这是一种文学夸张的一种描写法，这要表达什么？表达做事的人他喜爱上帝的律法，上帝的话语，好像一个初恋的情人喜爱他心上人一样，到了着迷的地步。或者说他对上帝的话语到了一种如饥如渴的地步，就是很爱很爱上帝的话。在这里所谓昼夜思想，那昼是表示什么？昼是表示顺利的日子，夜是表示啊不顺利的日子，有苦难的日子。换句话说，昼夜思想就是顺利的日子思想上帝的话，有苦难的日子也思想上帝的话，这是有丰盛生命的人的表现。我侍奉主50多年了，我曾经在读经会侍奉整整10年。我在读经会有2个任务，一个任务就是在当年的华文中学当中成立校园团契，引领中学生来归主。那第二个任务呢，就是在全新加坡的华文教会里面来推动读经运动。我不讲学生工作，我讲我推动读经工作在华文教会当中的那种光景。当时我感觉到非常的费解，也非常的困惑。为什么呢？ 因为我发现了、大多数基督徒啊都不好好读圣经啊，你不可你不不啊，你啊最好不要问他你没有读经祷告，你就会让人很尴尬啊，很不好意思，不知道怎么答，你明知道的不要问了 啊不要问，不能问啊。所以我常常感觉到很困惑很费解，他什么时候在读圣经呢？哇，在啊困难的时候就可能想起圣经的话，在平安稳妥顺利的日子不会去好好思想圣经的话，那在有苦难临到的时候才想到圣经的话，就盼望在苦难当中从上帝的话里面得一点安慰，得一点指示。当然也有人在苦难的日子离开主，不要上帝的话，所以无论如何在平安稳妥的日子忘记上帝也好，在苦难的日子离开主也好，这说明这一类的基督徒啊，不可能有丰盛的生命啊，很可能只是挂名基督徒罢了，或者教会的朋友罢了，偶尔来聚会听听道理罢了。为什么一个拥有丰盛生命的基督徒必须要喜爱上帝的律法、上帝的话语？我想最少两个基本的意义。第一个是消极，就是要我们拒绝或是对付生活中罪恶的事情，也就是第一节所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一个拥有丰盛生命的基督徒，他很自然，他就是喜爱上帝的话语，他就是愿意思想上帝的话语，也因为那样子他才能够认识他自己，他才能够认识上帝，他才能够真正的看见罪恶的真面目，他才能够恨恶罪恶，对付罪恶，拒绝罪恶，绝对不以罪恶妥协。所以要好好读上帝的话语，思想上帝的话语。我们注意这一节圣经里面连续出现了三个不，所谓三不主义啊，就是强调一个有丰盛生命的基督徒，他的内心里面一定是非常反抗或是拒绝上帝所不喜欢的事。三个不显明他拒绝罪恶的态度是很彻底、很坚决，完全没有妥协的地步。一般上我们都知道，有不少的人，包括我们自己，一次两次拒绝罪恶是很容易，长期拒绝的话，很彻底的拒绝的话，那就是很不简单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偶尔失败，就失败在这里，因为我不够坚决，那结果我们妥协，我们就陷落在罪恶当中，落在以罪恶挣扎的痛苦的里面。这里所谓不从恶人的计谋，就是说一个拥有丰盛生命的基督徒，他不会全盘接受这个世界上所影响的这个思想，这个全盘接受或者接受这个罪恶世界那影响的思想、教导、价值观等等的文化，他不会跟着这个世界的败坏、是非不平啊、不分啊，他不会跟着这些来走，也不会跟着这个世界的理想，这个理想是经不起考验的那种观念来去生活、来去追寻，不会啊，因为他有上帝的话。那所谓不占罪人的道路，就是说一个有丰盛生命的基督徒绝对拒绝过罪人所过的生活，也就是以犯罪为快乐、 放纵肉体的情欲，自私自利的那种生活，他拒绝这种生活。所谓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就是说一个有丰盛生命的基督徒，他不会与犯罪作恶的人在一起，他不会与犯罪作恶的人有密切的关系，他不会与犯罪作恶的人在他们当中与他们有很好的团契，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份子，不会。所以这个三个不，我想今天特别是在今天，很可能就是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今天是生存在一个传媒发达的时代，那在这一股大洪流之下，人很容易被影响，变成一个没有立场、不敢明确做决定的人。因此你发现很多人没有勇气对不妥的、不对的、罪恶的事来表态，很肯定的说不。因为我们跟着这个世界所谓现代化现代潮流来走，被这个罪恶的世界同化了，牵着走。那只有我们愿意回到圣经里面，我们好好的读上帝的话语，喜爱上帝的话语，昼夜思想上帝的话语，有丰盛的生命，那样子我们会看清楚那什么是合圣经原则的，什么是合乎上帝旨意的事，什么是遵行上帝话语的生活和做法。对于凡不合圣经原则、不合乎上帝旨意的事、不照着圣经的原则生活的做法，我们都可以从我们的内心里面喊出不，我不从。那第二个是方面呢，是积极的方面，就是结果子。一个健壮的树，它必定会结果子，按时候结果子。所谓按时候，就是按着季节结果子。那它不是有时候结果子，有时候不结果子。那有时候结，有时候不结。有时候结了，有时候两三年都不结，后来又突然结，神经病的树，那是不正常的树。那我们做主的儿女不是这样，有时候很热，有时候就很冷，冷了一大段时间，后来又很热，那是不对的，一个丰盛生命的人，他是很稳重，按时候有。每一个时刻有不同的美好的见证显明出来。那圣经讲我们结果子结属灵的果子是很多了，如果你读的话可以今天再讲，讲下去不知道讲到什么时候在这里讲最基本的，我们做基督徒应该结的，那是什么呢？那第一个果子，那是结嘴唇的果子，就是用我们的嘴巴在人群当中结果子。那最简单的就是承认我们的信仰，为主做见证。那另一方面，我们说造就人的话，叫人得益处、得帮助的话。那再进来呢，就是我们常常用我们的嘴巴以诗歌、以颂词、口唱心和赞美主，那就是说我们聚会也赞美主，而私下我们也常常唱诗来赞美主用我们的嘴巴这样子来荣耀主。这个就是叫嘴唇的果子。一个有丰盛生命的人，他说话行事一定非常谨慎，他一定有嘴唇的果子不随随便便乱讲话。那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些人你觉得这个人是不是在嘴唇的果子上显示他有 啊，丰盛的生命。有时候我们相处久了，我们就会了解。那第二方面就是见圣灵的果子，这也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那里就讲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皆是九种的果子，这是生活生命的果子。那么这些果子不是我们靠自己的努力修身养性就可以得着啊，这个不是了，这是圣灵的果子。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里面有圣灵，那我们有昼夜思想上帝的话语，我们读圣经啊，了解上帝的话语，我们听到听见上帝的话语，那么圣灵在里面感动我们，明白上帝的话语，又给我们力量，然后呢帮助我们，让我们自然的活出来，不是我们靠自己的努力，完全是主的能力在我们里面动工带出来的。一个有丰盛的生命的人，他很自然啊，在这几方面啊显明出来。有时是九粒当中一两粒，有时三四粒啊，有时更多一点啊，是慢慢加增的啊，不断显明出来的。那第三方面啊，第三个那是借灵魂的果子。那这个我们很清楚，所谓借灵魂的果子，那就是传福音啦，引人归主啦，这是主耶稣啊复活升天之前颁布的大使命，往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听，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你信主就有责任要把福音传开，为主做见证。那么当然丰盛生命的人就不能没有这个责任了。那每一个有丰盛生命的基督徒，他都很自然会关心人灵魂得救的事，他都很自然会找机会带领未信的人来归主，这个是很明显的。好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但愿施恩的主让我们在这个羊年呢，我们属灵的生命大大的增长，让我们依靠圣灵的大能大力流露出他的作为来，以致我们在日常的行事为人各方面有这种生命，就是丰盛的生命的样式显明出来。让我们跟我们一起接触的人啊，叫他们因为我们蒙恩惠的帮助，也让这个教会在2015年能够很健康的增长起来。愿主施恩赐福给我们。我请罗牧师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每一天都是属主的日子，我们也是属主的百姓。你把你的话语能够吃下来，让我们领受。我们愿意，我们的眼、我们的心都被你打开，被你光照，来思想你的话语。我们要像一棵树待在溪水旁，让我们能够沐浴。主，我们也愿我们过丰盛的生命。我们的俗话讲，能够洋洋得意，洋洋洒洒来过我们的生命。唯有我们成为主的羊，属主的羊，被引到溪水，羊在水边，我们能够领受生命供应，能够有主的引导。愿主听我们的祷告，特别在我们的骨肉同胞都在一起欢庆新春佳节的当日，我们也愿我们在主的面前立志，也愿在主的面前有这样的愿望， 正如陈牧师所给我们的勉励，所给我们的提醒，教会要增长，我们要能够结福音果子的这样的生命，要能够结圣灵的果子，结主权的果子，恩主使我们生命的丰盛是实际生命的表现，而不是停留在一个字句或者一些口舌上面。愿主你自己的工作，愿主你自己的荣耀能够彰显在当中，彰显在人脉上。愿主你的教会为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